done.
刚才的诗歌是一首征战的诗歌，所以可能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平安了，平常都没有想到我其实我们都身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征战的对象不是伤害你的人，你恨的人啊，我们把人作为我们的征战的对象就对象就错了。我们对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可能你每天都有，可能你有你的忧虑，有你的惧怕，有你的骄傲，有你的贪心，有你的自我，每一天我们都面对这一些事情，我们需要面对征战。所以今天我的负担是要跟大家说到征战的一件事。但是过去以来我都把旧约圣经一次把一卷圣经说出来。过去我已经把摩西五经都说过了。今天我要说第六卷，所以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一章的经文，是整卷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那但是我还没说之前，我要因为之前很久说过了，所以我要把之前说过的拿五卷圣经说一遍，很快的说一遍。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平常我们做基督徒好像都是为想到都是我的生活，我的需要，我的难处，神好像没有事干的，他就是给我祝福。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想到神啊，你要做什么？从创世以来你一直的工作是怎么样？神有他的旨意，在五卷头五卷圣经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因为很久之前我说过，所以现在又很快的说一遍。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 the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创世纪里面提到有八个人物，有亚当、亚伯、以诺与神同行啊，挪亚住在方舟的里面，还有亚伯莱汉、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在这八个人身上，我们知道神要与人同在同住。这神在人身上做什么工作呢？在亚当身上，我们看见神要亚当来拣选神自己。在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亚伯跟神的关系，他不是靠自己，他是靠着羊羔来到神的面前。以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啊，挪亚他是住在那个方舟的里面，就好像新约的说到我们要住在基督的里面。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因信他跟随神，因信而活的人。他的儿子以撒他是作为儿子，怎么我们信徒今天怎么作为神的儿子，我们看以撒我们就知道。看雅各，我们看到神的他的一生神都管教他，就是神的管教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还有约瑟，我们就看见他经过很多的苦难，神让他怎么掌权。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在人的身上，神的工作在人身上。神要什么样的人？你看创世纪那八个人物都告诉我们神要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不是单看他们呢，神也工作在你我的身上。所以看创世纪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学习去拣选他，不靠自己，活在基督里，与神同行，因信而活，做神的儿子，经历每天都经历过神的管教，有一天要与主一同掌权。那这个就是创世纪了。所以神的工作不是零零碎碎的，神有他的旨意。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卷。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神把他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给他们律法，更要他们建立一个会幕， 就是神要把他们在世界里面救赎出来。那平常我们说到神的救赎，就是说到哎，神把我从世界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还不够。神的救赎是把他的话，把他的自己给我们。不但如此，出埃及记的后一个部分用很长的篇幅来说到神要他们建立一个会幕，会幕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的救赎脱离罪恶是一起头，把他的自己给我们，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是中间，带到一个高峰，就是他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就是救赎的目的。这是第二卷圣经。第三卷圣经利未记，利未记就说了很多条例，为什么要说明很多条例，就是人活在神住在我们当中了，我们怎么与他来往呢？利未记就说了两方面的圣洁，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人透过祭物，透过五个祭，可以有一个圣洁的地位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活在世界里面万民当中，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是不是圣洁的子民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第三卷圣经利未记就说明两方面的圣洁，一个是地位，神看我们，我们应着主耶稣，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圣洁的地位。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如何？我们活在世人的当中，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有地位也有实际，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第三卷利未记告诉我们的。民数记好了，他们有了神的话，他们怎么在地上跟随神走路呢？在旷野的日子就是他们与神同行的日子，那一个过程，神怎么训练他们，他们成为一队军队，他们因着信，如果不信就倒闭在旷野，如果有信，他们生命就改变，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所以也是说明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得着了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蜕变的过程。好了，来到生命记，就是上一次我说的第五卷圣经。生命记里面我们发觉里面很多的条例，好像神要把命令再说一遍。上次我说到生命记其实就是一本说到当人进到应许地里面，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该怎么生活，按着神的话来生活，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活出一样事，就是爱，爱就是哪一个重点。所以有爱就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怎么活在丰满的，怎么活在应许地，怎么能够得着哪一块地，得以产业继承哪一块地，那就是生命记最重的中心，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变得成熟，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那个就是生命记教导我们活在爱的里面，爱活在爱神爱弟兄姐妹爱你的弟兄的时候，就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生命记就告诉我们怎么活在那个风一直生命成熟的表现，就是哪一个。但是头五卷圣经，他们今天来到第六卷了，第五卷的时候是他们还没有进到去那个应许地，但是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你要按着神的话，爱神爱人，就应该达到那个成熟的表现。但是你要得到哪一块地呢？就是今天你要去征服哪一块地，要胜过上面的仇敌，哪里就有征战的事情。所以第六卷就是今天我重点要说的，就是约书亚记，就是神的百姓怎么进到又得着哪一块地。 第五卷书就是你在你好像你们已经得到了哪一块地，你在上面怎么生活，就是你怎么持守，你怎么想在哪一块地上面生活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得着啊，所以这一卷第六卷就是你怎么进去拿到哪一块地，是要透过征战你才能够得到哪一块地。所以这就是哪一块地的问题。那哪一块地为什么那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哪一块应许地是代表着什么？那我们要看一看哪一个产业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什么是我们的基业？如果我们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一章十一节，请我们一同念。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是神随己意做万事，他有一个旨意，他预定了有一个计划。所以神不是没有过不是没有事情要干的，神是心里面有一个旨意，关乎你，关乎我的，是什么？在他里面得了，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以神是要有一个基业要给你的。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进去应许地，我要把那个地给你，那是对以色列人说。但是对着在座的每一位，我告诉你，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产业，神有好东西要给你。创造世界以前，神定了一个旨意。我们今天很注重，哎呀，我父亲要，比方说我父母要离开了，他们有什么留给我呢？那我告诉你，神有个好东西要给你，就是神的基业。是金子吗？是一块地吗？是一个房子吗？比这是更好。我们再看什么基业呢？我们一同念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原来神有一个预先定下的计划，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也可以翻作是磨成，把我们的生命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我们的生命像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不是一百万，不是一个房子。今天我们好注重，哎呀，我的儿女乖，我的要的房子，我要生活好，这是都会过去的，短暂的，不是神要给你的。神要给就给到最好，神要给你给什么？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磨成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想的太低了，我们要求的太小了。在神的爱我们的心里面，他要把最好的，就是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来磨成在你我的身上。这个就是神要给你我的基业。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哪一块地，但是神告诉你我，他要把他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美丽，他的慈爱，他的忍耐，各方面的美都坐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再看，因此我们一同念，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看到吗？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你告诉我，我就告诉你， 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有神的性情啊，比什么都好啊。你觉得我今天贫穷，神就要把他儿子最丰满最极大的应许给我们，就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有神的生命。所以进到永远的里面，神不是给你外面的东西，不是给你穿漂亮的衣服，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应许地。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哪块地，他们有征战要得到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征战就是要得着神的儿子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你今天有没有发脾气？你今天有没有恨人？你今天有没有妒忌？你今天里面有没有贪心？如果有，你就是还没有得到哪一个应许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还活在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的里面。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败坏的里面吗？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得到哪一个，还没有得着哪一个应许地。所以今天我们好像看约书亚记，他们要怎么打仗，他们要怎么得到哪块地。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的征战不是得到一块地，不是得到一些外面的东西，就是得着神儿子的性情。我怎么脱离我们的惧怕，怎么脱离我们的仇恨，怎么脱离我们的自我，脱离我们的自私，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美丽的生命，美丽的性情，这个才是我们要得到的。所以征战不是在欧洲啊，俄乌战争哪里，今天的征战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在哪里征战。你恨人，你忧虑，你惧怕，都是一个你得不到。我们要每一天都得胜，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应许地。好了，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主要许多的部分我们都说是约书亚写的，后面的有一些部分不是他写的，就是以利亚撒跟菲尼哈写的。那终点的经文是哪里呢？整卷书我们一同念，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征战第一部分主要是神的话，按照神的话，神的话不是在书上面，是成为你的思想，昼夜思想，所以神的话要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跟着改变我们的生活，使你们谨守遵行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征战能够顺利，就是神的话，你看到非常重要，不是一本圣经放在远远的地方，是它成为你的思想，改变我们。所以征战，你能够胜过惧怕，神的话；你能够胜过愁苦，神的话；你能够胜过绝望，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胜。跟着下面，再一同念。躲了拿地，所以征战是根据来神的话就可以躲了拿传递。所以我们能够得胜，就是根据神的话，就是那么简单。好了，我们再看整一卷书呢，可以分作几个部分，时间有限，我不慢慢的说了，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慢慢看。好，我们再看一章一章看下去。24章第一章说到约书亚 摩西过去了，约书亚就里面呢有一个惧怕。帮助我们的人过去了，带领我的师父走了，但是属灵的征战还在。所以这一章里面你刚强壮胆说了四次，所以属灵的征战，我们第一知道，我们不是靠因为帮助我的离开了，江弟兄离开了，那我们的好像没有盼望了，不是，还可以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征战第一件事，是的，帮助我们的人他可以过去，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不是我好，不是某弟兄不在了，我的眼睛不是看着人，我们要看到神在这里，神的话在这里。所以第一章里面重点我们要看到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应着这一个我们就可以得胜。第二章呢就说到他们派一些探子去看耶利哥城。那探子英文呢有时候翻成 spy， 有时候叫他们好像间谍一样啊，但是其实呢探子是比较好，但是翻得更好呢，其实他们是凭着信，他们先走过去探路一样。其实在我的理想的，哎呀，探子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才派探子去看呢？探子表面看来好像派了探子，他们有不信的时候，哎呀，就不是啊，不，有人不信，因为之前在民数记他们派过探子，探子看到仇敌太厉害了，他们就惧怕，哎呀，我们没盼望了，都是一定打败仗了。所以好像探子给我们的感觉是硬着人不相信神才需要探子。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探子就是他们相信神，他们去先走一步去探路，探过路之后再回来告诉，去鼓励其他的人走上神的话。用另外的说法来讲，就是比方基督徒，哎，有一些相信神的人，他们凭着信，他们先走上去成为先锋，他走过了，他能够做见证回来告诉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今天弟兄姐妹征战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有人愿意做先锋，先走在前头，他们经历过神的话真是丰富。比方举个例子啊，你念圣经，你先把它念过，你经历过他，经历过神的话的宝贝，你回来做见证给其他弟兄姐妹说，哎，神的话真是宝贝，我经历过他的真实，真是靠着神的话，我里面有平安，我里面有力量啊！你就是做一个探子，去鼓励其他的人，神的话是真实的，你可以走上，就是为神的工作来做见证。所以探子是好的，不是不信的，反而你是先走上，因着你在为神来做见证，你就鼓励别的人也走上去。那因着他们走上呢，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也有机会得救。所以这是走上去的人，他们就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探子就是我相信神，我先走上，我不是退在后面等，我硬着相信神，我走上去，我把我的体会我的经历再来分享给别的人，叫别的人也能够认识神的宝贝。所以有探子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事情。那第二章可以说到征战的时候，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有因信走上的人，他们做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念圣经，很多事都是我靠自己看不明白，但是有人经历过， 有人走过，有人付过代价，他们把神的丰富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他们的帮助再往前走，是吗？所以我们今天走路的时候，今天我们走其实是很多人付过代价，他们付过代价，他们把神的话领会分享见证，成为今天我们的帮助，叫我们再走上去，也愿意你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今天我们领受别人的帮助，叫我们走上去，同样你走上去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这个摊子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好了，第三章说到他们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一次有一点的不同，跟红海分开的时候呢，之前呢摩西举杖红海分开他们就走过去，但是这一次他们过约旦河呢是没有分开了才走过去的。如果你仔细念呢，就是他们抬越柜的祭司，他的脚一踏进河水的时候，是不是立刻停止呢？还不是啊，在远远的亚当城哪里的水才停住，还要过一段的时间水才完全没有。所以当你的脚踏下去之前呢，你还是水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是不是看到了水没有了我才走进去，就是凭着信印着神的话，我相信神，我就把脚踏进去。踏进去的时候还是要等一段这时间，神的话才好像哎呀我现在看见了是真实的。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你还如果水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你还不相不相信神呢？我的意思就是这一次你脚还没踏，不是水没有的你才踏进去，你踏进去的时候还有水，你的脚在里面的时候周围还有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水才突然停止，你就能够过去。所以之前的经历跟今天的经历可能有不同，可能你走上了你发现还是没有改变呢、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时候，神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我想说的是，以前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跟现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经历上是不同，有不同，但是所以我们不要感觉每一次都是一样。今天你走属灵的道路，哎，为什么跟上次不同？为什么跟他的不同？他一祷告神就立刻应允他，我为什么祷告了很久还没有什么可看到的事情？其实神已经工作了，但是有一段的时间才明显出来，那你还信不信神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信而幸福。好，第四章呢，他们过约旦河之后把石头从河里面放出来拿出来，就放在一起成为一个记号。约旦河停了，我想念一段是圣经在第四章22节，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神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的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经历一次，不是天天河水都分开，经历很特别的一次，神帮助了你，这个经历过去了，但是哪个经历的背后哪一件事情，就是神大有能力叫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这一个就是哪个经历的结果，我们就知道这个结果没有改变。我说属灵的征战就是 不是每一次都很神奇的事情就过去了。哎，我一祷告神就应许我了，我有难处一祷告啊，事情就解决了啊，太好了。但是可能不是每一次都一样啊。但是哪一次的经历就叫你纪念神是大有能力，神帮过你一次就说明他有能力，下一次他怎么帮你，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不是每一次都一样。我们不是追求每一次一样的经历。所以属灵的征战，神让我们啊，我一祷告我的脾气就没有了，哎，这么为什么今天我一祷告我这个重担还在呢？那我们不要因为一次的经历我们就觉得哎，神这个可以帮我，这个就帮不倒我了。不是，神经历可以一次，但是哪个经历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神大有能力，神这一个属灵的真理没有改变。神让你经历过一次，你就要记住纪念神是大有能力，不要追求同一样的经历。神可以这样帮过你过去，但是可另外的不同的难处，神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不用一定要追求一样的经历啊。好，我们再下去了。第五章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守割礼，过逾越界，跟着耶和华之军队的元帅向他们显现。那这个其实有很丰富的，就是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守割礼，就是不靠我自己，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好处能够征战。逾越界就是羊羔，我能够胜过仇敌是因为羔羊的血，不是靠我的好，不是我多么强，是因着羔羊我才能够得胜。还有不是我说怎么是，不是我做主，乃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来率领我们。所以你发现这事情啊，同样一章一章一章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很多重点，告诉我们刚强壮胆，告诉我们我们要先走闪成为别人的帮助，告诉我们要信神的话，告诉我们不是追求每一次特殊的经历，经历一次就过去了可能，但是那个属灵的事情是神大有能力的事情，这个没有改变，叫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他，他为元帅来率领我们。好，我们再下去了，第六章了。当他们真的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用很奇妙的方法，主日学呢我们就说啊，围着城咬城几次，他们能够胜过攻打耶利哥城能够成功，因为他们信而顺服神。但是呢在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失败？因为有人不听神的话，把一些神说要消灭的东西他保留起来，所以他们犯罪。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有人把一些金收起来了，所以有隐藏的罪，有一个隐藏的罪呢你就不能胜过仇敌。所以这里也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胜不过我们就是有隐藏的罪没有对付好。所以要注意属灵的征战，你里面有没有罪恶没有对付呢？第八章他们攻取爱城了，好，罪对付了，跟着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你发觉他们好像有特别的安排啊，头一批好像这样攻打仇敌，仇敌出来的时候他们又好像装打败了，他们退，他们追的时候呢，后面都突然出现包围他们，好像很有计划。那我要问了，有计划对不对呢？我是靠我的聪明去打仇敌吗？还是靠我的智慧？那计谋不是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喜欢说，哎呀，什么都不理，冲过去就 能得胜了。神不愿意我们每一次都用同一个方法去胜过仇敌，所以他有一个小小的改变。你知道吗？人很容易跟着方法，不喜欢跟着一位神。我这一次用这个方法就成功了，我下一次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用这个方法成功，用这个方法成功，用这个方法成功，每一次我就靠方法，不是靠神。所以神呢，有时候要我们就这样打，有时候要这样打，有时候这样打，他要我们知道不是靠方法，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我们跟哪一位活的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他要你这样打你就这样打，你不能靠哎，神用这个方法很好，下次我用同样的方法，哎，神就变，要我们知道你靠的不是哪一个实时的方法，要靠一位活的神跟他的关系。所以好像有计谋，但是不是计谋叫我们得胜，更的是因为我们跟哪一位活神的关系。好了，欺骗人，他是迦南地的人，他们欺骗犹太人啊，我们住得很远的，但是其实他们是欺骗神欺骗人，但是他们没有求问神。所以哪一章告诉我们，原来很多事情我们靠我们的聪明，哎，不用问神呢，一定是这样做了，靠我们的聪明，他们就做错了决定。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经验，不是靠理所当然，我们跟神应该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才知道怎么去面对每一个难处。第十章，他们击败亚摩利人，这个得胜是非常的明显。日月都停止，神在上面攻打，这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说明神的得胜，说明神的喜悦。好了，我时间不够，我要再快一点下去。那这个就是他们这十一章，他们征服北方的战场。第十二章呢，他们击败的诸皇。跟着下去呢，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四章说明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分地。那我们看到，再下去，为什么在这是边界因为第十三章到十九章说了很多不同的地名，对我们来说常常的，你念圣经念到哪里你就觉得很困难，很多的地名对我们来说不知道什么，跟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要说的那么清楚？那简单来说，神跟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你要攻打这么多地方，你负责要打这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支派分地都是不同的。神给你二十个城，你要你去打，你就要打住二十个城，你不能打十个。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打这个？他的城，他的仇敌那么好，那么容易，为什么我的难处特别大？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个。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支派都不同的地，产业是不有一都是丰满，但是每一个地都不同，产业好像有不同。为什么神不公平？我想说的就是，神啊，为什么我的十字架特别重？为什么我的难处特别大？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他的儿子好，妻子好，什么都好，出生好，今又赚钱，他的生活那么好，为什么我的特别难？人家做基督徒这么快喜乐，为什么我那么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觉得神对我不好，为什么神不公平？请我们念诗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您能够说神给你的是最好的吗？您能够说神啊，你给我的丈夫 是最好的。为什么总是别人的好一点？为什么别人的妻子那么温柔？为什么我的妻子这个样子？哇，我们都是投诉的。我们很难说啊，神给用成量给我的地界是最好的。其实神给你的是特别为着你对来说是最好的。你相不相信这一个？你跟你就记得说我们每一个一样呢，没有投诉了，就是不同呢，我就觉得哎不满意，为什么他的好？我们没有一个看见神给你的是最好的。你相不相信？你做父母的也是啊，两个孩子不同，你总是把对这个最好的给他，你把对这个最好的你给他，是吗？可能两个孩子领受的不同，但是你知道他需要什么，你特别为他安排最好的。这个孩子喜欢体育，你就把更多的机会给他。这个孩子喜欢音乐，你就把更多的音乐的机会给他，是吗？你就总是为着他发展他自己最好的。所以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的安排你的环境，神安排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如果你学习就成为你最大的福气。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不要投诉神为什么他的产业那么好，我的产业不好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在下面约书亚记年纪老万，耶和华对他说，您年纪老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这里来到是三章，他们约书亚要年纪大了，但是有一些支派已经有地，有一些支派还没有，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你信主了，神给你20个功课，但是你可能你只学了3个功课，你还有其他的功课，我不学了，太难了，要我原谅他，要我爱他，太难了，我不学，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就是想说这个，做基督徒神预定你要学20个功课，你说学了3个你就说我够了，我宁可这样贫穷就算了，但是神说还有未得之地你要去得。刚才的经文还有一个，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啊，我们单言了很久，要学的功课拖了很久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学？是不是你觉得仇敌太大太难了，我胜不过，我不能原谅他，我恨他？你没有学，你单言不去的，其实好像你没有去，但是你失败的损失的都是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下来。所以神给你为什么要说明20个层次，就是你不要拿了10个你就停下来。所以为什么哪里说那么那个地的名称呢？对我们来说没关系，但是如果翻出来啊，神要啊，姐妹啊，你要说仁爱，你要说和平，你要说忍耐，哎呀，我有忍耐就算了，其他都不学。不是，神要说有9个你都要学，你不要停下来，你不要单言不去的，你这一生在地上就是你得走多少的丰满，就是你要打进每一个城池，神给你的你都要去打，每一个功课给你的你都要去学，就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不要停下来。再下去，谢利陶城还有利未人的城一，那逃城呢，就是有人犯了错，他要逃命，跑到逃城那里，他失败了，但是神有一个逃城，让他逃到哪里有机会，当大祭司死了，他可以回去重新得到产业。他本来失去的，因着有逃城，他重新有机会，因着大祭司的离开，我们知道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失败了可以再转起来，重新起来。所以属灵的征战，可能你曾经失败过，不是每一次都得胜，但是如果你倒下， 靠着主的恩典，你重新站起来，不要放弃，刚强壮胆，失败的可以回转，神给我们力量。利未人的城邑就是在分地的里面，有不同的，有48个利未人的城，就是他们分住在不同的地方。你利未人就是教导以色列人神是的啊，神的条例啊、律例啊、规条的，所以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所以今天属灵的征战，我们是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的。神安排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去得着帮助？犯错了，有机会回转，挽回过来，但是不要停在犯错。为什么犯错？可能你平常我们太少认识神啊，所以有利未人的城叫我们去得到帮助。第22章说到有两个半支派，因为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拿到地，其实神要他们在经过约旦河，在西边哪边，12个支派在哪边，但是有两个半支派说，这条河的东边很好，我不要哪边了，哪边太遥远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得着眼前的祝福，是最快最好最方便。什么属灵的征战太遥远了，眼前的祝福不是上好的，他们要次好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追求是次好的祝福，不是上好的祝福。有了次好的，我们就听啊，我有的吃有的穿就够了，什么基督的生命啊，仁爱喜乐和平太遥远了，付代价太多了，我今天神啊，你给我吃吃喝喝就够了，我要吃好的就够，为着眼前，为着今生快乐就够了，将来就算了，我不要那么遥远。那这个就是吃好跟上好的分别，吃好就是眼前，吃好就是现在，吃好就是没有不需要付那么大代价，不要需要信心，不需要舍弃，最快得着的就是吃好。上好就是你平信走过约旦河，上好就是你要付代价，上好就是你要拼命过去。但是很多人可能要吃好，得到吃好了心又不平安，哎呀我要吃好可能又不太好，不如离一个坛，说明我们都是敬畏神的，所以他们立哪个坛的意思就是，哎呀自我安慰，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敬拜神的，有这个坛就哎呀保证我以后好好了。其实他们立哪个坛没有太大作用。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他们立哪个坛做见证，其实就是说明他们没有追求上好的，但是要安慰自己，他们就立哪个坛在哪里。所以要小心属灵的征战，不要满于有一点点得胜，得到一点，今天有一点祝福了就很满意了，不再你都单言不去得到那上好的祝福。属灵的征战不要停下来，有一点小祝福你就停下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最后23啊，约书亚说到啊，他们要谨守神的话就能够得胜。24章说到更新明月，他说啊，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你们要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是你爸爸是基督徒，你爸爸妈妈爱主等于你的圣，你要建立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更新明月就是不要说他们爱主，可能你没有，他们付代价你没有付代价，他们爱神他们得胜，你没有得胜，你没有爱主，哎呀得力得弟兄姐妹很好啊，他们都很爱主很得胜，你呢，你自己呢，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你个人的关系。得胜不是别人的得胜，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自己有没有跟神有个更新的关系，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个。所以属灵的征战不但要刚强壮胆，不但要信而顺服，不靠自己，不靠自己的聪明，不靠我们的经验，要对付里面很多的罪恶，我们要追求上好的， 最后还是要与主有一个真实的个人的关系，不是我来聚会就是，不是别人爱主就是，我父母我的朋友我身边的人很多爱主的，但是你跟神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属灵的得胜。最后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我们一同念，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约书亚要求百姓他们自己与神立约，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将来有含有失败，但是约书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能靠我们的祖宗，不能是曾经爱过神，不能是以往爱过神，那今天以后怎么办？你是个人的关系。所以神的产业，神预定了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神的性情有份了，这个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天天面对，怎么有没有得胜，有没有胜过我们的脾气，胜过我们的骄傲，胜过我里面的罪恶，有没有得到一点就够了，不再往前进步，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要得着神要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征战，不要有一点就停下来，还要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的话要停在这里，请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心里面预定要把你的儿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愿意我们有一个心智要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愿意我们付代价，愿意我们学习各样属灵的功课，愿意我们不 以小为主，停下来当然不去得很多未得之地。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还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求主圣灵每天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学习跟从你，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听你的话，靠着你我们去得着哪一个丰满的产业，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蒙恩的人身上得着称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